今天交通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继续我们曾经交通过一次，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的肉身不是被造啊，我们曾经说过一次。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到主耶稣的肉身和被造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里面，除了造物的主，就是除了神以外，神是造物的主，其他所有的都是被造。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我们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天上的日头、星星、月亮，创世纪告诉我们是神造的。我们看见的这个山水，神造的，海里面的，神造的。所以有空中的，有地上的，有地底下的，这是神造的。我们看不见的灵界的，比方说天使你看不见，也是被造的。所以整个的宇宙就是分两个，一个是造物的主，一个就是被造的。那么所有的这个被造的，圣经里头用了几个字来说它，一个字就叫做万有，一个字叫做万物，我们在黑板上都写了啊，讲义上都有。所以圣经上说的万有，说的万物，或者说被造，或者叫一切被造，就是指的一回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就是万有，或者叫做万物，或者叫做一切被造，那都是值得一回事情啊，值得一回事情啊。因此我们要知道创造物的主就是值得神来讲，值得神来讲。关于神我们已经说过了，三一神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三一神，神只有一位，但是圣经里讲他有一个奥秘，又是三，但是又不是三位神，又是一位神。一位神要分成三，有父子灵的区别。那么这一个我们就从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它是有位格，因为它每一个父子灵都有自己，都有自由意志，他自己都有自由意志。父想做什么他可以做，主耶稣想做什么他就可以做，圣灵想做什么也可以做，他有自由意志。所以根据自由意志这一点，那么在历史上，那么在教会的里面读圣经的人就把它称为有一个位格了啊 personality 位格。那么也是神有神的位格，子有子的位格，圣灵有圣灵的位格，他们是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现在唯一的我们能够领会的就是从这里来领会了。所以有两种的说法，一种叫做一神论。我们要注意，神只有一位，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神就是一位。但是在新约告诉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当然圣经里没有用位格这个字，但是我们在理解就是用这个位格这个字来理解它。但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一神论，请注意啊，不是说一神，它加一个论字在后面，这就有问题了啊。一神论是什么问题呢？他说神啊是一位，这个不错。他说为什么有父子灵啊，就是他的职位不同，名称不同。比方家里一个做父亲的，他对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他做父亲， 他的父亲叫他做儿子，他的妻子叫他做丈夫。他说好，就是一个人有三个不同的名字，这就叫一神论，这是错的。那么比方说主耶稣从天到地降到地上来，主耶稣不是要祷告吗？主耶稣向父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是称神是父。那么如果只有一神论的话，那么神从天上到了地上，天上就没有神了，是不是没有神了？如果你又说有三个位格三一神，那么天上神还有父在上面，所以主耶稣就向父祷告。如果是一神论，父当主耶稣在地上向父祷告的时候，就是向他自己祷告，对不对？一神论是错的。所以他说主耶稣到了地上以后，天上就不再有神了啊，这个是错误的。而且我们从圣经里来看，父子灵不是职务不同。比方说他说这个职务不同，神只有一位，因为他三个不同的职务。比方有一个人拿了钱办了一个工厂，第一个他是老板或者董事长，第二个他有亲自管理，他叫经理，第三个他在某一个部门用来亲自工作，那不是三个名称吗？他说一个神有三个名称，这也是错误的啊，也是错误的啊。因此一神论是错误的。第二个三神论也是错误的。三神论就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这是不，这是对的。但是他也讲了三神论，就是说这里是三个神，三个神。那么如果是三个神，这个就有问题了，好不好？因为神只有一位，因此这是一个奥秘。那么今天我们在所要交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到主耶稣他是神，所以他是造物的主。但是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今天我们专门要提到的，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现在我们不去看，等等我们来看。那里就是把主耶稣好像画在被造的里面了。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根据这节圣经，他就创造发明了，就说主耶稣是被造。因为主耶稣被造，他就说主耶稣和神不是同等的。主耶稣是神，他说主耶稣是神原来造的一个天使，神把他提高了叫做神。所以他就引用旧约的圣经，就说圣经在以色列人对天使也称他做神啊。所以他说主耶稣啊不过是一个天使，神把他提起来了，这是错误的，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那么除了以外，最近你们没有看见，因为我因为要看一些外面的杂志，外面的书，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基督徒团体，现在就在宣传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的肉身是被造啊，主耶稣的肉身是被造。因此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来看圣经的真理究竟是怎么讲的。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好，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他是什么？真神。 也是永生。好，这里就亲自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真神。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么现在要请你把这一节圣经啊，用原文编号请你查一查这个万有啊，万有。第五节，罗马书九章第五节。好，请你看，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那就是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不是玛利亚生的吗？好，他是在万有之上，这个是说的主耶稣了，绝对不是说的玛利亚，好不好？好，主耶稣是在万有之上。一个这个万有下面用了一个字叫做 P， 看到没有？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请你把就是原文编号的圣经放到最前面，就是马太福音的前面，它有一个有十八个字常用的原文，它是用英文字母来代表它。这个是 P 来代表它。好，在前面，你看那个 P 找到了哈，那个 P 它是说翻译成英文就是 all， 就是一切，或者是所有的，这里就翻成万有。除了神以外，其他的被造都是万有。所以这里说主耶稣，他是在万有之上，也就是被造的以上，因为除了造物的主、造物的神以外，其他都是被造。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就把它区别开了，他是神，他是在万有之上。好，然后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我与父原为一。
好，这个原为一原来那个没有原字的，我与父原为一应该翻译成我与父是一，是一个，好不好？那就是说主耶稣和神是同等的，并不是他所造的天使。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先读到第六节，第五节读到第六节。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读到第六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
好，你看主耶稣和神是同等，看到没有？啊，不是比神低一等，是同等的。好了，从这些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和神是一，因为只有一位神。不过有区别，就是这是一个奥秘，一神有父子灵的区别，这个我们是已经讲过了。好，已经讲过，我们也有这个光碟，以后都要出来给大家看。那么下面 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他是造物的主啊，请我们读哥罗西书，往后面翻一点，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好，那么现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万，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你看这个万有的万字，万有就是一个屁，看到没有？那就是所有的被造是靠他造的。你看靠字下面是个爱，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爱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造的，所以这些被造的物都是在主耶稣的里面造的。你看到没有？这就奇妙了，好不好？在他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就这个借字在原文是经过他造，又是在他里面造，又要经过他来造。底下一句话，又是为他造的，这个为他造的为字就是造入他里面，照到他里面去。 U 这个字就是 N2 他的里面，是在他里面照的，又是经过他照的，最后又照到他里面去了。你看他跟被照就有这么深的关系，好不好？现在我们来读十七节到十八节。
他在万有之先，靠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现在我们来看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你看这个万字是个屁，对不对？他在万有之先，你叫他万有也好，你叫万物也好，你叫他做被造也好，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一回事情。所以他是在被造之先，或者是万有之先，或者叫万物之先。他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就是万物了，也就是被造了，是靠着他才立定的。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万物是经过他所造，又是在他里面造，最后又造到他里面去了，所以万物是因为他才有立起来的。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凡事又是个屁，所以在一切被造之物上他是居首位。居首位的意思就是他要管理这一切啊，让他来管理。好，那么现在啊，要请我们再读后面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就是主耶稣啊， 神就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万有就是被造，对不对？承受就是继承了，就把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他了，交给主耶稣管了。好，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底下有讲，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有的，都是借着主耶稣造的。这个诸世界这个意思就是除了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看见的天上的地下的各个世纪的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时代都是借助他创造的。好，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所有的被造，所有的万有，或者叫所有的万物，都是借助主耶稣造的，而且让他来承受这一切。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承受这一切。那么下面我们还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35节，约翰福音第三章35节，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好，你看这个万有又是屁，对不对？所以神把万有，也就是万物，也是所有的被造，都交给谁的手里啊？交给主的手里，没有交给圣灵的手里。要注意啊，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就是主耶稣，他要早有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万有就是交给他的手里了。那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3章，从第1节读到第3节，第1节读到第3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你看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知道神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一个是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二个要把万有要交在他的手里，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好，现在我们还要继续读哥林多前书15章，第27节到28节，27节到28节。
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好，请我们注意，这又是一个启示，就是神不但是把万有交在主的手里，而且万有一定要伏在他的脚下，伏在他的脚下，那就是主要管理这一切，都要管理这一切，所以万有是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底下就讲，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我们才讲的是被造，对不对？被造服了主耶稣，但是神不是被造啊，所以神不在这里，是不是？神不在这里头。那么下面怎么办呢？那就说28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服了，叫万物服他的。那就是说，当有一天 万物都伏在主的脚下以后，今天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那一天主耶稣让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以后，他就要自己还要伏在神的下面，伏在神的下面。因为我们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父是比我大的，记得吗？好，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读28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好，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在说到三一神的时候，我们说三一神是有次序的，父是第一，所以就叫父子圣灵，子是第二，圣灵是第三，就这个次序。所以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三一神是有次序。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那就是当万物都服了主耶稣以后，主就要服顺服神了，就把万物都要交给神了。把万物交给神以后，那么就使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的主，好吧？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是指也要自己服了，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今天万物还没有服，因为万物都没有服，所以主耶稣今天他是来道成肉身，就是拯救万物。等等我们要讲，我们平常讲主耶稣来舍钉十字架舍命流血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还不完全，他是为着万物舍命的，他的救赎是为着万物。现在是主耶稣救赎万物，但是万物现在还没有服他啊，有一天万物要服他。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前书2章。第6节，提摩太前书2章第6节，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
啊。请你看见这个万人啊，人之下面没有一个号码，对不对？没有号码的，只是万字下面有一个 P， 看到没有啊？所以这里是说应该这里是怎么说呢？第6节，他舍自己做万有的赎价，或者叫舍自己做被造的赎价，被造的赎价。所以受造之物的赎价，主耶稣不是只拯救我们，他是所有受造的他都要拯救。因为亚当在犯罪的时候，所有的都因着亚当的罪受了咒诅了，地必为你受咒诅，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3章啊，都受了咒诅了，所有受造都受咒诅啊。那么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罗马书8章。19节要读到22节，19节到22节。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好了，你看到没有，所有的受造之物它浮在虚空之下，就是撒旦啊，撒旦来试探夏娃。因为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天上地上海里的都交给亚当来管理，记不记得，都交给亚当来管理。所以亚当犯罪以后，他所管理的这一切都受咒诅了，都浮在虚空之下，因为撒旦已经进来了。那么主耶稣的救赎就是围着所有的被造，还不只是我们人类，好不好？所以当有一天主耶稣的救赎要使所有的被造，被造这里不是告诉我们吗，他们叹息劳苦，要盼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一天想荣耀了，他们也想生儿女自由的荣耀了，今天还没有到。所以到了那一天，万有都要伏在脚下，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万有还在劳苦叹息，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属灵的人你知道的，他们还在劳苦叹息，等着那一天。因此神是把主耶稣让他来承受万有，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而且神又是主耶稣做万有的头。那现在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请我们从第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请我们注意，主耶稣神使他复活了。那么第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万有要顺服主耶稣，并且下面还有一句话，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首这个字你要查原文知道，就是头啊，主耶稣做万有的头，为教会。什么叫做为教会？因为今天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今天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但是主耶稣不只是教会的头，主耶稣还要做万有的头。今天先做教会的头，先做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头。你知道教会也是被造啊，教会是不是指的我们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是被造啊，但是感谢神，人我们这些人是被造，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神的生命不是被造。所以主耶稣今天先做教会的头，然后围着教会要做万有的头。那么主耶稣要做万有的头，这个万有啊就要属他管理了，对不对？他是头啊，他是万有的头。好，所以我们来看，从圣经来看，万有是借着主耶稣造的，也是为主耶稣造的。 在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定规，要让主耶稣和万有发生关系，要万有受他的管理，要他做万有的头，要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而且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三一神里面就是第二位和万有发生的关系，和受造之物发生的关系，乃是要他来管理万有，统帅万有，这是交给他了。所以当万有一犯了罪以后，谁来拯救万有啊？刚我们读了，就是主耶稣来拯救万有。提摩太后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你看他说，他是他为万有做了赎价，那就是他和万有这个关系。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从多读一点，从第五节开始读，读到十一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他与神同等，但是他是虚己，他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因为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是写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把他称为升到最高，然后一切被造，因为主耶稣的名，都要屈膝，也就是说要顺服他，伏在他的脚下。啊，这是神的目的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来看，主耶稣和被造有关系，他也来救赎被造。那么现在的被造还没有完全顺服他，所以被造所有受造之物都伏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到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是今天在等这个时候。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回过头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我们请先读这一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
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你们手里的讲义第二十四页，我们看上面我们写的希腊文的，我们看这一个十五节，这个希腊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底下把中文都翻成上翻译出来。第一个字就是他，是指主耶稣，这是一个主语。第二个就是动词是，他是像什么像？属神的不可见的像，那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爱子是那不能见的神的像，这是第一句。后面希腊文只有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首生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一个主语了，那就是他是 手伸的，后面就有两个字，一个就是一切，第二个就是被造。但是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用的是所有格，就是 genitive case 所有格。那么这里如果我们看下面的大北的翻译是比较准确的，他的翻译是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那么这里一个有一个 of 一出来，那好像主耶稣啊就属于什么被造了，对不对？所以这件圣经就有点迷惑人了，主耶稣不是造物的主吗？怎么又是被造了？好，但是请你注意，他前面用了一个字是 firstborn， 希腊文是用的 prototokos， 那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被造，他是首生的。为什么又说他是被造？后面有一个这个，千万你不要因着这一个就怀疑了主耶稣是被造，不是的。为什么？因为神早就把被造交给他了，好像他就管理了被造了，管理被造，承受了被造，他是被造的头。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所以就说在被造的里面他是首生的，不是首造的，所以他没有说他是 first created，不是先造的，乃是说他是 firstborn， 他是首生的，特别要注明他是首生的，他不是首造的，这个叫非常 明确了。所以为什么这句话是这样解释？那么我们要用读了很多的圣经来解释这一句话。举个例来讲，也许这个例不一定恰当。今天有一个做父亲的办了一个很大的工厂，他交给谁去管？交给他的儿子去管了，交给儿子去管了，儿子就在这个工厂里面做头了。好了，那么这个工厂和儿子就发生了关系了，对不对？所以你一讲工厂，他儿子就是负责这个工厂了，他儿子就在工厂，属于工厂里面的了，对不对？是这样把它算进去了。但是你说他儿子是不是在工厂里面打工的？不是的，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啊，他父亲的儿子，他不是给外面打工的一样。所以工厂里面所有的人都跟他的儿子不同，因为他的儿子是他父亲生的，工厂其他的人不是他父亲生的，好不好？只是在那里工作的，他就管这个工厂。所以一讲这个工厂，那就是要讲到他儿子了，因为他儿子在管理啊，好像他儿子啊就是属于这个工厂了。因此神在创造万物的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主耶稣来管理了，所以这里就讲他是在所有的被造里面，但是他是首生的，他是 firstborn， 不是首造的，请我们要注意。所以不能从这一句话就说主耶稣是被造，不是的啊。我们来看，不是被造。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把圣经读错了，读错了。今天有的教会有的团体也是把主耶稣从这一句话来说主耶稣是被造啊，所以被造就等于说那个父亲办了一个工厂就说他的儿子是不是他生的，而是打工仔，不是的，好吧，这是两回事情啊。因此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说明，下面请你看这个讲义，我们就有一些解释了。现在有两种错误的说法，第一个错误的说法就是他说因为人的血肉之体是被造，主耶稣也有了血肉之体，所以主耶稣就是被造，他是这样来讲。这个是人自己想的，圣经里没有说。那么我们下面就是根据圣经，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和亚当的血肉之体是不同的，这个我们在三一神的讲义里面啊，我们就是 新月这个四福音对照原来的讲义里面你们可以去拿，我们专门讲了这一个，现在我们只是把它提了一个纲要出来。比方说第一个，主耶稣的血肉肢体是来源不同，它是道成肉身，圣灵怀润，而且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它是属天的，末后的亚当是属天的，他这个身体。亚当呢是从尘土造的，他是属土的。第二个，这个身体有没有罪性，主耶稣是没有罪性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他是不知罪的，他没有罪性。但是亚当呢有罪性，他的身体有罪性。底下说罪行，主耶稣他没有，他所有的行为没有罪，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你们谁当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没有罪。连比拉多三次都对以色列人讲我查不出他有罪了，主耶稣没有罪的行为，亚当有罪的行为。主耶稣的肉身没有受过咒诅，亚当受过咒诅，他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他就受咒诅了。第四个，主耶稣的肉身有赦罪的权柄，这个特别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使那个瘫子医治好了，这个瘫子从房子上坠下来了啊，主耶稣说你的小子你的罪赦免了，他们就说你怎么说这句话呢，主耶稣就说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就是指的他这个人啊，他这个肉身就有赦罪的权柄，亚当没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主耶稣的肉身可以受人敬拜，亚当的肉身不能受人敬拜。主耶稣说话行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父在做自己的事，亚当不是的。主耶稣说话，主耶稣做任何事情是父在做自己的事。主耶稣肉身的形象是可以变化的，你们记得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就变了嘛，亚当不能变啊，我们今天也不能变。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的人都变成神了，都变成神了。因为变成神了，那你就问问你，主耶稣肉身可以变，你可不可以变了，你变一变行不行，不行啊，好吗？所以主耶稣肉身和我们不同。另外主耶稣的肉身不该死，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死，对不对？但是死了他复活了，就是他那个肉身复活，你们记不记得他是肉身复活啊，对不对啊？那个裹头巾和他的身上的蚕丝裹尸布都丢在旁边，这个人就走了。以后这个人啊又向门徒显现了，他还说你们来摸摸我的手啊，摸摸我的手有没有钉痕呢、啊、你看我有啊。并且主耶稣还说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什么吃的没有啊，他们就拿烧鱼给他，他就吃了，他的肉身是复活了吧，而且就是原来这个肉身复活，因为他的肉身是道成肉身。那么我们看亚当不能够复活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和弟兄姊妹解释一段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这个要请你用原文编号的圣经。二章十四节啊，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儿女既从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好，那么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句话，就是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个照样又亲自又成了血肉之体，那不是他的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吗？ 很多人就用这个圣经。那么现在请你查一查好不好，我们看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请你查查照样3898。好，3898。
接近，
接近，对不对？它后面是 close by 或者 near。所以这个不能翻译成照样，要翻译成洁净。主耶稣的肉身是洁净，洁净什么？那就是后面，哎，洁净血肉之体。那么请你再查查3348。对，有份。有份，那就是说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有份于洁净我们的血肉之体，一个是有份，一个是洁净，看到没有，不是完全一样，不是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不是的，是有份和洁净。所以表明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和我们是相似，那是接近了，而不相同，啊，千万不要说和我们的肉身是一样。刚刚我们举了很多例子，说主耶稣肉身和我们不一样。那么主耶稣肉身不一样，他这个肉身，主耶稣告诉我们是神给他的，神给他预备的。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请我们读第五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主耶稣这个身体不是玛利亚预备的，他是圣灵怀孕，是道成肉身，他这个身体是神专门给他预备的，的确是血肉之体，有血有肉的，但是他是为了做赎罪祭，他这个肉身是绝对不应该有罪，否则他不能为我们担当罪，是神给他预备的，和我们的肉身不同。血肉之体有很多啊，比方说羊也有血肉之体吧，牛也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也是血肉之体，我们也是血肉之体，亚当也是血肉之体，神就给主耶稣预备了一个身体，神按自己的意思给他预备。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请我们读38节。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
神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个形体你去查查原文就是身体。神可以给主耶稣一个血肉之体，和我们不同，好不好？这是神有能够做，神给所有的子粒都有他的身体，是不同的。好，那么今天有一种的说法，我们刚刚讲了，他说因为主耶稣有血肉之体，所以就是被造，因为我们也有血肉之体，我们的血肉之体是被造，所以主耶稣就给我们一样不同，好不好？主耶稣的血肉之体不是被造，我们的血肉之体是被造，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的，他是属天的，是没有罪的。刚刚我们举了很多，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错误的说法，他就来问我了，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蒋弟兄，你说主耶稣这个身体是不是物质的 physical 物质的，如果是物质的那就是被造，他说你看神造的这些都是物质的，我就说不能用物质来判别，我就举个例来讲，我就问他，天使是物质还不是物质啊？天使不是物质啊，它是个灵，对不对？那你说它是不是被造啊？它是被造啊，所以你不能说是它是个灵界的就不是被造，有物质的都是被造。我又问他，我说请问那个光，这个光是不是物质啊？ physical 光有没有光波啊？有啊，它是不是物质啊？那么我们讲神是不是光啊？那这神就是被造了吗？啊，不能用这种概念来讲，好不好？嗯，就是说物质就是被造，非物质就不是被造，不能这样讲，好不好？非物质也有被造，物质里面也有不是被造，好不好？好，所以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个物质和非物质来断定它，好不好？好，感谢神。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要交通的这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因为神把被造交给主耶稣了，主耶稣是被造的首头，而被造要服役他，他有继承了被造，有辖管了被造。今天他和被造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就把它好像画在被造的这个里面了，但是说明了它不是被造，哇，很重要，它不是被造，它是守身，守身就是和神是生命的关系，不是受造的关系。为什么把它摆在被造的里面？那就是它和被造发生了关系，它要管理被造，神就把被造交给它了，他就来统筹这个被造，好像就在这个被造的范围里面了，是这个意思。但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绝对不是说主耶稣是被造，所以那里专门说了一个守身。但是我们中文翻译是怎么翻译的呢？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身的，在一切受造之先。这个就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了，好不好？他就想说明主耶稣是被造，就说在所有被造之先，就加了一个之先上去，好不好？这都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把回到这个原文去，回到整个很多的圣经节里面去来把它说清楚，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一天看见一件事情，今天主耶稣所有的被造还没有伏在他的脚下，教会首先就应该伏在他的脚下，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我们就应该顺服主。但是今天我们常常不能顺服，我们有许多的难处，我们有许多的困难，许碰到许多的环境。但是你要知道，困难也好，环境也好，那些都是被造之，是不是都是被造啊？都是被造。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所有的被造都交给谁的手里啊？主耶稣的手里了。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孩子是被造啊，神已经把他交在主的手里了，你祷告吧，神要管理，因为神有权柄，好不好？神会管理，神会改变。所以你有不顺心的事情怎么办？万物都交在主的手里啊，万有都在他的手里啊，我们去仰望主，我们要有信心。 这几天我们在读约书亚记，我们就看见星期四特别讲的迦勒，迦勒在分地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分地都要抽签，叫做研究，只有迦勒不需要研究。为什么迦勒不是需要研究？因为他有信心，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他做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他是蛮有信心，蛮有信心。虽然很困难，十二个人里面十个人都没有信心，而且要说要拿石头把他打死，把他给约书亚打死，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信心，他不怕，他靠着神，那个很困难了，有生命的危险了，因为他有信心，神的荣光就显现了。神会在人最困难的时候，人仰望他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显现，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等到，你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么大，等候神的荣耀显现。那么今天一样，今天我们读到圣经，我们就看见所有被造之物都劳苦叹息，是不是这样？他们还要等候什么？神的种子显现出来，都在等候的时候，今天我们也在等候，而且今天教会是主耶稣在洗的过程，教会今天在洗净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在那里洗。主耶稣要洗净他的教会，使他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的心是要神的，今天就算他走错了路，神会把他带回来，神会带回来，神会把他带到真理里面，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些真理向弟兄姊妹一定要表明出来，就是盼望我们把那些走错了路的弟兄姊妹能够把他带回来。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到今天为止，下一次就不再录像了。那么这一个所有的就关于圣灵这一部分就结束，到今天就完了。下一次星期六我们就讲另外的题目了，四福音另外的题目。